空中圣经学院的朋友平安，欢迎你收看这个节目。让我们继续聆听神借着约翰福音向我们说话。死亡真实让人伤痛，我想这是马大、玛利亚任何一个曾经在医院里面或是在坟墓面前站立的人都能够深深体会的伤痛。不过就在这个伤痛的现实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很珍贵的一面。比方说，如果说我们能够永远拥有的，大概我们不会珍惜；我们不能够永远拥有的，我们应该会非常的珍惜。像我们身边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些生命有一天要离我们而去。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也许我们应该非常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珍惜他们的生命。我渐渐相信，这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的体会，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永生的部分意义。因为我们认识到生命就是创造主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给了我们，也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就会珍而重之。这是我们可以体会可以经历的生命。我们不做遐想，不言懊悔，我们只是凝视珍惜此间在我们身边的生命。可以说，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珍惜的话，永生在某个角度来讲已经是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讲，如果说我们瞥见恩典，而因为这样子对生命有一种非常的拥抱还有珍惜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是从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虽然说我们已经因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品尝永生的味道，可是就好像拉撒路一样，他虽然从死里复活，可是他还是最后要到坟墓里面去。所以今天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来想一想，永生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1:38-44。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是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永生在此刻好像已经 实现了。可是这没有完全，因为拉撒路总有一天还是要回到坟墓里面去的。我们在信主的经历当中，我们尝过恩典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生命得到了莫大的恩惠，就好像刚刚我说的，我们从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我们是死而复生的。可是我们也体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无论我们如何的珍惜，如何的努力，生命还是要过去的，泪水和痛苦还是免不了的。尽管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从者，尽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个肉身还是要过去，还是会衰败的。无论我们多么的努力，生命当中还是免不了泪水和苦痛。无论如何，我们努力的去建立或是重建人际的关系，别人还是会伤害我们，或者说我们还是会有意无意之间伤害别人。无论我们如何尝试的去表达，别人还是会可能不明白我们，甚至误解我们。当然我也会这么说，无论别人如何的尝试表达他们，我们还是会不明白他们，会误解他们。无论在世界上面有多少人多么的努力，多么的致力于种种的善行，这个世界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我说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或是人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或是某些国家的一种的经历。这里我就想到跟约翰福音十一章的这一段经文有挺密切关系的一段的旧约经文。这段经文讲的是一个国家从死里复生，从坟墓里走出来，从黑暗进入到光明，这样一个国家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11节到14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静静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章是以色列在1948年立国的宣言。这个国家覆灭了接近的2000年，然后就好像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一样，以色列民族也从历史的坟墓里面走出来，就好像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可是自此以后，中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中东一直以来的局势都是那么的血腥，使得我不断地问，究竟以西结书对犹太人、对基督徒、对我们今天甚至对整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呢？1948年的5月15号，75万巴勒斯坦的人随着以色列人立国而失去他们的家园， 直到今天，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以色列人曾经饱经被掳掠的苦难，遭放逐的痛苦。讽刺的是，自从上个世纪开始，曾经在这个地居住的巴勒斯坦人被一些极端的以色列人撵出去，悲剧在这个地方在重演。分别是这一次的苦痛是在其他人身上，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基督徒的群体不也是死里复生吗？我们个人以及教会的群体不也是从黑暗里面走出来，走进光明当中吗？可是如果说我们来看看教会的历史的话，我们不免也会看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何尝不是支离破碎呢？2000年的教会历史，可歌可泣的历史片段当然很多，可是让我们纠结说是腐败痛苦的片段，其实也真的不少，一点不比教会以外的处境来少。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呢？如果说我们读一读新约的作品的话，比方说在保罗的作品或是其他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保罗作品所写的那一些的教会，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问题，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困难。所以我们说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永生，或是说我们信仰里面所讲的永生，不仅仅是这一生的体会，不仅仅是这一生的经历，无论我们个人或是群体经历了如何的恩典，如何的力量，这都是没有完全的一种的生命。永生不错，是已经发生的，是已然的现实，可是这不是永生的全部，因为你和我，无论是个人的、人际的关系，或是教会的整体，或是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有许许多多的创伤，许许多多的痛苦。此生虽然是真实的体会永生，可是还没有完完全全体会永生的应许，永生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这样讲，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了。也就是说，永生不仅仅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光景，也不仅仅是我们几百年的光景，或是几千年人类历史的光景，我们必须要等候仰望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看来耶稣的话不仅仅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又有一个非常实质的应许，我们必须相信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体会，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品尝，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够经历的生命，一个不再由布所包裹的拉撒路所代表的耶稣所说的永生，必须要由突破裹尸布和坟墓的耶稣基督来代表，就是那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代表。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将来的生命，就好像启示录的21章4节所说的，这个生命不再让眼泪、死亡 悲哀、哭号、疼痛所定义。对我们来讲，这个生命是还没有来临的，这个生命是未然的，这个生命是将来的，这个生命是 not yet, N-O-T Y-E-T。 我们不错，已经是品尝了永生的已然，可是不是永生的全部，我们必须渴望等候永生的未然，一个 not yet 的永生的一面。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至于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人说得很清楚。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里面多番思考，也只能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他花了很多的笔墨来形容这个身体，他只能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得明白，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从死里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享受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体会呢永生的真正的意义。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面也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都是非常渴望、非常等候，也坚信这永远的生命、将来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清楚。我们只能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相信、等候和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可以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所说的。在约翰福音，我们刚刚读那个经文里面，耶稣也向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的人也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永生我们已经品尝了，可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还是有许多的纠结，还是很多的苦痛。亲爱的观众朋友，耶稣说永生，你信这话吗？我想我们都会说相信，我们愿意相信。可是在已然和未然的张力当中，常常有许多的现实使得我们觉得很沮丧，常常使我们觉得很困苦，或是说眼前的苦痛、眼前的困难掩盖了我们对永生的那一种的盼望，掩盖了我们对永生的那一种的凭据。然而像神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来提醒我们，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是在人想不到的一种的情况之下彰显出来的。在我们看来是软弱苦痛当中，却是神大能的彰显。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是死了，落在地里面就能够生出许多的籽粒来。也就是说，看起来是很无奈的一个的结局，却是衍生出更多更多的荣耀，更多更多的能力。神常常借着一些很微小的、看起来没有能力、看起来是很无奈、看起来是很痛苦的人， 来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永生是真实的，提醒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不能够被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限制所夺去的。我们为到这一些微小的肢体，我们为到这些微小的子粒来感谢神，是他们让我们稍稍体会什么叫盼望，而让我们体会什么样在苦痛当中依然能够坚持。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一个事情可以使得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在基督耶稣里的。这里我就想到，我最近在阅读的时候读到一位日本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水野元山。他出生于1946年，在他9岁的时候，他在一个污水的地方来嬉戏，可是呢，不幸染上了疾痢。这个疾痢使得他高烧持续，最后呢，这个病毒袭击他的脑部，就变成脑膜炎，导致全身瘫痪，最终夺去了元山的活动的能力，唯一能够可以表达呢，就是眼睛。他有耳可听，可是呢，他不能说话。原本很聪明、健康的活泼的孩子，就困在一个瘫痪的身体里面，就好像瘫痪，就好像裹尸布一样，把元山给裹着。12岁的元山在患病之后3年，那一天，他用尽他的能力，说出了一句话，就是“我想死”。病了3年，医治了3年，唯一能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死。你可以想象这种悲伤是如何的笼罩这个家庭，就好像是一个坟墓牢牢的把这个家庭困住一样。可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福音借着同样是肌肉萎缩、行动不便但坚毅不离不弃的恭维龙邦牧师临到水野的一家。父亲因为约翰福音9章3节得到安慰，不是因为任何人犯的罪，是要在孩子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因为这个经文，因为福音临到这个家庭，元山还有他的父母先后都信了主，元山整个家庭就挣破了黑暗沮丧的坟墓，相互扶持的走向光明和温暖。某天，元山的母亲把孩子带到诊所要复诊，医生就问元山，他说，如果你听懂我的话呢，请你眨一眨你的眼睛。元山马上就眨了眼睛，母亲对元山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回家就马上写了一张日文的50英表。当母亲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文字的时候，他就眨了一些眼，如此一字两字一句一段的记录下来。在母子心灵的默契之下，1975年，距离他开始眨眼创作的22年之后，元山出了第一本的诗集，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接着那一年，他母亲就去世了。他在他的诗集里面表达他对母亲的谢意，他说：“做我的手，做我的脚，悲伤痛苦，总与我同担的母亲，要让元山先去天国，我才去。”总是这么说的母亲，得先走了，真对不起。初春的早晨，蒙召去了天国的母亲。元山后来的3个诗集，由他的弟媳秋子写著完成。他也在一首诗里面表达对他弟媳的谢意。 看着我的扎眼，一个字一个字的捡拾，替我书写成诗，写作一首诗，十分、二十分、三十分钟，弟媳的爱与耐心，成就出一首、二首、三首的诗。因着神深深的爱，活下去的生命，喜乐与感谢，以歌以诗，颂赞不断。一个瘫痪的身体，胜在的是喜悦。这不是永生，是什么？不是永远生命所赐予的能力，是什么呢？还有一首诗，表达出永生的力量的。他说，苹果结实的秋天，身体瘫痪了，波斯菊绽放的时刻，初闻耶稣的话语，翻读圣经，在蟋蟀鸣叫的夜，救赎的喜悦，无法成眠的月。无法成眠不是因为纠结，不是因为痛苦，不是因为埋怨，不是因为瘫痪，不是因为病，是因为救赎的喜悦。除了复活的能力，还会是什么使得这样的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家庭有如此的力量呢？我们谢谢神，借着这些微小的子粒、微小的字体，来提醒我们，永生是真实的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的艰困。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复活的主，生命在你，复活在你。我们不仅仅是品尝了恩典的能力和美，我们也等候全然得赎的日子。所以在我们困倦的日子、软弱的日子，求主继续帮助我们。谢谢你借着很多的看起来微弱的字体提醒我们福音的能力。我们感谢你，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提醒。听我们的祷告和例子，奉你的名求，阿门。